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谢谢李牧师的邀请，今天有机会再回娘家，每次回来都很高兴。刚才夏弟兄的分享又让我回到以前的事情，其实他有一点东西没有讲到，我先要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教会呢，等到李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才完全放心下来。为什么呢？就稳定下来，直到今天看见神的恩典。在他来之前那段日子，从 day one 开始，教会总是有风波的。其中有一个风波，刚才夏弟兄没有讲到，反而有夏弟兄当时的决定，否则今天我们不会坐在这里。曾经有一个风波，教会将要只是几十个人聚会，很多人离开，聚会对他说要将这个教会 close， 他坚持不可以，我们要继续做下去，因为这是神的家。就是因为夏弟兄、夏太太两位啊，有这个心志，所以当时当他们有这个决定之后，我刚刚在巴西做短宣，听到这个消息啊，听到这个消息，但是好了，他们有这样的坚持下去，结果我们有今天，实在是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主。耶稣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在这里要继续为主发光。在这里我看见有很多弟兄姐妹一直以来都很忠心的，我看见凤伯伯，这是我心里面很得到激励，他跟我一起同工，我在这里帮助的时候，他一直在教会里面忠心的侍奉啊，每一个礼拜但我每次我来的时候，他都是在我们当中，所以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感谢主。我们盼望神恩典领导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继续为主发光。所以有李牧师在这里带领啊，是太美了啊，太美啊！也盼望真的不需要等到摩西40年出埃及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建起礼拜堂来，好吗？如果偏对了，所以今天在这个38周年的同堂庆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我爱我主的教会。教会是神的家，我们爱神的家，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愿望。在几个月前，去年的4月9号 CTV 电视台报道一个叫人很鼓励的消息，就是说加拿大的教会出现几十年来首次的人数增长的现象，而带动增长的这帮人群竟然是一帮年轻人，是一帮叫做 Z 世代 Generation Z 世代的年轻人。这帮人是指谁的？是指1997年到2012年之间出生的年轻人，就被称为是 Generation Z， 也就是今天13岁到29岁之间的那些青少年人。而更加叫人惊讶的是，这些回来教会参加崇拜的年轻人里面，竟然是男比较女更多啊！我告诉你，这是一反常态，因为教会一直以来是被称为是阴盛阳衰的现象，是吗？还有一点，他们发现到这代来寻求真理的 Generation Egypt 年轻人里面，有很多人 是来自不幸的家庭，我告诉你，他们来寻求真理，是因为他们出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没有教会的生活。在多伦多市中心有一间教会叫做 St. Paul Church， 就是其中一间近年来人数有显著增长的教会。他们的牧师见说，在过去这几年之间，教会的年轻人的人数从大概45个人增长到现在将近500人年轻人。这 CTV 里面报道的报道里面还讲到，加拿大各处的教会有类似的增长的现象。还有大家听过 Alpha 的课程吗？ Alpha No Alpha 这个课程呢叫做启发课程，我们中文叫启发。这课程它是一个设计特别为向外传福音 Outreach 的一个课程，来帮助人家去探索基督教的信仰。每一个课程有8个星期，每个礼拜有一次的活动。这个课程在几年来有突破性的进展，这个课程在加拿大各地的教会、学校、机构，甚至在家庭里面举行，在去年2025年已经达到6500个课程。 Alpha 加拿大的总管这样讲，他说课程的增加反映出全国各地的信仰对基督教蛮有兴趣。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有专家分析这些现象，这些情况指出一点，就是因为新冠疫情期间给人家很多时间可以反思，而一届世代的人这个时候正在环顾四周，他们意识到他们对未来有很多的焦虑、孤独、恐惧，而这个世俗主义对进步、对自由的承诺却根本没有实现。还有人这样指出，他说这种对信仰跟教会的突然之间有兴趣，也是因为对真实性的渴望。人心在寻找真实的东西，这代的人，这代的人成长在这个网络的世界里面，而教会呢能够提供在荧幕没有办法提供的东西。什么东西？就是实体的跟人家来往，面对面的交谈，彼此有交流。那这些都是在小组、在团体的教会生活里面可以得到的。那当你听到这些报道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你会感到兴奋吗？我有两方面的感想。一方面，我们看到传福音的门仍然是大开的，尽管今天在我们加拿大这个社会以及在政治情况对基督教都不利的底下，传福音的门看起来越来越缩小，但是我们看见人性里头仍然有很大的需要。只有人生里头有希望的话，福音就有门路可以传开。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胆怯。许多共产党或者是无神主义的国家里面，基督教会虽然是被打压、受逼迫，甚至被关闭，但是真实的基督教会却仍然是活跃，而且更加兴旺。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感想是什么？就是我们应该珍惜我们现在有的教会生活，你同意吗？我们应该珍惜今天我们有的教会生活。请问你到底珍惜你的教会生活吗？请你不要等到有一天被限制不可以上去教会聚会，或者我们的信仰受到逼迫，或者我们的圣经被看为是禁书，没有神的话语可读，那个时候才发现到我们现在的教会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啊。弟兄姐妹们，我问你，今天你爱慕神的话语吗？你爱你的教会吗？曾经有人写下他爱教会的100个理由，我请问你，你能够写下多少个理由？今天是我们圣事华人宣道会的同庆，在这里为你们感恩，感谢神借着李牧师、李师母他们的带领，跟弟兄姐妹的同心合意，大家的努力带来这个教会的祝福。愿神在前面的日子加倍的祝福你们，使用你们，在地的为主传福音，带领人归主，叫神的家兴旺起来，叫神的名字得到荣耀。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我爱我主教会。我只分享我们应当爱教会的三大理由，不需要100个理由，3个就可以。如果我们有这3个理由，就已经足够叫我们应该爱教会。我爱我主教会，第一，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是神的居所。圣经称教会是神的家，是神的居所。在刚才我们所读的提摩太前书3章第4-5节那里说，神的家，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家的原文 oikos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呢，有些时候翻译做房屋或者是圣殿，那是指建筑物，就是 house。 但是有些时候是被翻译成家或者是家人，是指家庭里面的成员 household。 所以教会是神的家，至少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教会是神的居所，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就是指教会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看教会是神的居所，在以弗所书2章第22节，刚才我们所读的，我们众人一同被建造，就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些圣经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教会是神的家，是神居所的所在；第二，这个家不是用木材或者是钢铁水泥所建成的建筑物，而是由神的儿女们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灵宫。当神的儿女们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好像我们今天一样，就神请了教会，神也就在他们当中成为神居所的所在。让我告诉你，神在地上有一个家，正好像我们人在地上都要有个家一样，我们都需要一个能够安身能够安居的家。神在地上也同样的需要一个家，教会就是神安居的所在。教会作为神的家，也是神在地上安居的所在。在圣经旅社里头，在旧约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神一直的很渴望并且主动的要跟人建立关系，他愿意跟人同在，他愿意跟人建立一个家。在旧约的时代， 旧约出埃及记第25章第6节那里说，神对摩西这样说，当为我建造圣所，使得我可以再住在他们中间。那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虽然栖身在旷野，却能够同心合意的照着神的指示树立一个会幕，以致虽然在旷野漂流，却能够借着会幕有神同在，得到神的保护，得到神的引导。当神的子民进到迦南地之后，所罗门王建造堂皇的圣殿来代替会幕，来安放神的约柜。约柜就是代表神的同在。现在来到新约，基督十字架救赎的大功已经完成，神跟人之间的隔膜已经除掉，神进一步的直接的以人以你以我为圣殿。每个信徒的身体都是神的殿，然而神更加喜欢动信徒大家在一起来建立一个家，就是教会。这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20节那里告诉我们，众人一同被建造成为借着圣灵所建基筑的灵宫。所以教会主要并不是指礼拜堂这些建筑物，而是指神的儿女们大家在一起的聚会。教会就是你跟我大家聚集在一起。所以新约圣经的原文教会 Ecclesia 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是一般被呼召出来的人。你跟我是神从众人当中呼召出来，借着耶稣基督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的人。当信徒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敬拜，就是教会，神就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以他们为基础所，这个团体就是神的家。我爱我主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家，在这个家里面我们可以朝见我们的神，我们能够得到父神特别的同在。不错，我们个人在家里面也可以当作一个人在那里灵修敬拜主，但是这个跟在教会里面跟众信徒一起聚集完全不同。有许多宝贵的真理跟属灵的功课是必须来到神的家里面跟大家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去经历得到的。所以我们的神他很愿意我们跟众弟兄姐妹们大家在一起来朝见他。在主导文里面，耶稣基督称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是我们的天父。今天我们回到教会里面，就是回到父神的家来朝见我们的天父。教会里面每一位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每个礼拜我们回来到教会就是一家人的团聚，是我们开心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爱主的教会，因为教会是我属灵的家，是我跟天父跟弟兄姐妹们一家人欢聚的时候。教会是家，不是其他的团体社团可以代替的。那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家里面所得到的福祉，也不是其他地方可以得到的。你知道吗？在90年代之前，北美洲有不少校园有团契查经班，那个时候华人教会不是很多。后来这些团契查经班逐渐的组成成为教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发现到教会才是神的家， 那才是和神心意的团体。当他们做学生的时候，校园的查经班已经足够供应他们属灵的需要。但是后来，当他们成家立业，有小朋友，就发现到教会才是更适合他们属灵的需求。因为教会是一个家的缘故，是大大小小都可以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的地方。还有弟兄姐妹们，当你带领一位朋友信主之后，你又怎么样帮助他成长呢？你还是必须将他带来教会，他才能够在灵性方面逐渐的成长。因为教会是个家，是帮助我们灵性成长的地方。所以有人讲得好，没有教会，得救的人就无家可归了。我很同意这样的讲法。我爱我主教会，第二方面，因为在教会里面有真理，在教会里面我可以找到真理。刚才我所读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讲到，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缺失的根和根基。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教会这个神的家，乃是神将他自己一切的丰盛安置在其中的地方，并且将一切属于他自己的真理完全的来托付给教会。所以教会就是那一切关于神的真理的储蓄和根基。教会在地上人间就好像厨师一样，来有能力来托住这个真理，又好像根基那样的稳固，让真理可以安定在上面。这是教会的责任，教会的使命。真理是什么？真理有一个重要的特性，真理的头一个的真就是它必须是真实的事情，真理必须是真真实实的东西。第二，真理是绝对的，既然是真理就一定是绝对的，是不变的，是永恒的。如果一个事物不停的变换，那它不可能是真理。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的道就是真理。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节里面，当耶稣基督为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这样对神说，神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真理的三一神将他自己一切的丰盛以及他的话语，就是他的道，都交托安置在他的家，就是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来到父神的家，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真理，在这里认识真理。今天的社会没有绝对的真理可言，更没有道德的准则。在高唱民主自由的口号底下的社会的道德，这是一片的混乱。这个时代许多做父母的在原因子女方面感到很头痛。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神，我们来到父神的家可以认识真理。所以如果趁着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带他们来教会得到真理的培养，让我告诉你，一定会给他们一生带来正确的路线。我爱我主教会，因为在教会里面有牧师传道，接着礼拜天的讲道，主的学查经班将神的话语，就是圣经的真理，按部就班的来教导我们，使到我们可以认识真理，可以得到真理。教会还有一个责任，他的责任就是持守神的道。圣经这样讲，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这里的出世跟根基，这里提醒我们教会的使命就是作为真理的出世跟根基。这句话指明什么呢？真理乃是依托在教会的上面，就好像一座堂皇的大厦，依托在它坚固的出世跟稳固的根基上面一样。所以教会是持守真理的根基跟出世，因此教会有责任来坚定，来持守神的话语，来保护神的话语。这是教会对这个世界的使命，也是他存留在地上的目的。教会如果没有教导，没有传扬真理的话，就失去了教会应该有的功能。神所启示的真理都放在圣经里面，教会是圣经的管家，他的责任就是保守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真理。说一个不传扬神的真理，不讲圣经的教会，根本不是教会，是死的教会。教会跟真理是息息相关的，真理越强，教会就越兴旺。我们来看最后一点，我爱主的教会，不但因为教会是神的家，在神的家里面有真理，还有第三方面，在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同走天路，是神的家人相亲相爱的地方。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那里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跟客旅，是跟圣徒同过，是神家里面的人。神家里这个词句描写家的温暖，家的亲爱，在一个家庭的成员当中，怎么样充满爱、饶恕、接纳的气氛？同样的，弟兄姐妹们，在神的家里面，同样的必须彼此相爱、饶恕跟接纳。简单来讲，教会是弟兄姐妹们相亲相爱的地方。教会是神刻意的设计，使到他的儿女们可以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一起来成长，特别有神的美意。那我告诉你，到底神的美意是什么？第一，因为有弟兄姐妹同行天路的缘故，使到我们的信心可以得到坚固。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不能够单独一个人去做基督徒，我们需要在一个属灵的家里面才能够成长。虽然当我们决定做基督徒的时候是我们个人单独的决定，但是我们的成长需要一个家。单独一块火炭不能够持久燃烧的，迟早会熄灭的，许多火炭放在一起才能够越烧越旺，岂不是吗？同样的，单独一个人来做基督徒，开始的时候伯爵也蛮热心，可能也觉得很不错，心情还可以，但是如果他不回到教会去敬拜，如果他没有跟其他的基督徒来往，他将会失去信徒彼此之间生命交流那个机会。日子一久的时候，他的热心会逐渐的冷淡下来，他的信心会逐渐的软弱。所以弟兄姐妹们，基督徒必须回到教会里面，回到神的家。当你看见有其他的基督徒，你会被他们的信心的榜样所感染，而得到激励，会继续的来追随主。我们知道现在你可以在网络上，在 Zoom 上参加聚会，可以唱诗歌、听讲道，甚至也可以奉献金钱。但是如果你只是在 Zoom 上，你不回来教会，我告诉你，你就会失去跟其他信徒有彼此生命交流 互相影响的机会。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那里劝勉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都要彼此劝勉。第二，有弟兄姐妹同行天路，不但使到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同时也叫我们属灵的生命得以成长。有许多属灵的功课跟祝福，都需要我们跟同道人、同路人彼此交往，一起来追求去体验到的。其中最大的祝福也是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习如何彼此相爱，这是很重要。神将我们放在一起，放在一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借着让我们实际的去爱那看得见的弟兄，来操练我们爱那看不见的神。约翰一书第四章那里讲到，如果你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那没有看见的神。爱弟兄，爱神的人也应当爱弟兄，这是很重要的属灵功课，叫我们因此可以得到很大的祝福。我亲眼见过一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情况，竟是叫人很羡慕。他们经过了多年，一起在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团契，一起学习、一起侍奉、一起成长。多年之后，当我们看见这帮人的时候，虽然他们的头发已经变白了，但是我们看见他们彼此之间是很熟悉，先就很坦诚、很知心，没有顾忌、没有隔膜，经常在一起侍奉，总是充满喜乐的笑容，真是叫人羡慕。还有第三方面，有弟兄姐妹同行天路，我们更加可以享受到美好的肢体生活。要在教会里面有美好的肢体生活，不是自然而然有的，不是，是需要我们努力去学习、去操练而得来的。圣经在这一方面有很多宝贵的教导，如果你去查考圣经，就会发现到里面有许多教导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应该如何互相跟彼此的往来。圣经里面所采用的句子，比如说要彼此相爱、互相服侍、彼此相顾、互相担当重担、彼此同心、彼此包容、彼此饶恕等等，你看见了吗？圣经里面充满有关彼此之间的教导，但事实上这个彼此跟互相的扯距，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出现50次之多。有人认为彼此相爱是一门很困难的功课，我同意彼此相爱这个功课不容易学习，但是这也就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新的命令，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学习的、都要遵循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个人的个性不同、灵性不等，有些人灵命很强壮，有些人人命相当软弱，有些人心胸很宽大，有些人很小心、很谨慎，那就成为操练彼此相爱最好的机会。教会是神为我们所设计最好的灵性的学校，没有教会生活的操练，基督徒实在很难成熟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肢体生活，我告诉你，也是操练预备我们将来在天家的生活。在德国纳粹党、纳粹党手下为信仰而殉道的神学家，出名的神学家 潘福华啊，中文叫潘福华，他这样讲，我写在那里，信徒们是在基督里面从亘古就蒙拣选，在今世被接纳，且永远在一起。弟兄姐妹们，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对某个弟兄或者姊妹不能够接纳的话，将来在永世里面永远在一起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学习如何跟弟兄姐妹们彼此真诚的相爱。今天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是我们操练彼此相爱最好的学校，预备我们将来在天家的生活。有人认为自己很够干强的，不需要弟兄姐妹们的支持。其实我告诉你，你再刚强，再刚强的基督徒也有软弱的时候，这是大家所同意的。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不需要弟兄姐妹。刚才我们提到那位潘福华，这位属灵的巨人，后来为主的缘故做监牢的时候，他非常珍惜弟兄们能够出现在他的身边来看他，这给他带来很大的安慰、鼓励跟支持。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彼此需要对方，尤其是当我们落在困境里面的时候，我爱我主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我爱我主教会，因为在神的家里面有真理，是信徒同走天路相爱的地方。弟兄姐妹们，教会的生活以及弟兄姐妹们同行天路，还有许多属灵的祝福啊！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其他的就让我们大家亲自去领会、去体验吧。如果我们能够静心来思考，一定会发现到，也必然会激发我们爱教会的心。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说你爱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能够对耶稣基督说，主耶稣啊，我爱你，但是我不爱你的身体。我盼望我不会坚持啊。教会基督的身体就是你跟我的总和。基督既然爱教会，基督既然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岂不是更加应该爱主，爱他的教会吗？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感谢主，在这么多年来你恩待我们圣事华人宣道会，我们看见这里弟兄姐妹接着在主里面所领受的恩典，能够彼此相爱，以致我们能够走到今天。我感谢你，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我们爱这个家，让我们爱你这个话语，让我们爱这个家里面的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建立这个教会，叫这个教会在这里能够荣耀你。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也得到当得的荣耀。我们接着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